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消息人士指，若果俄罗斯动用核武，拜登政府考虑祭出斩首行动。CIA 前局长佩卓斯表示，若果普京动用核武，美国将会摧毁俄军。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被俄军逮捕，国际原子能总署呼吁放人。一个星期内四度试射，日本官房长官野田警告，北韩可能会进行核试。巴西总统大选无人过半数，十月底将会举行第二轮投票。莫德纳拒绝向中共交出疫苗配方，传出放弃中国市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从俄罗斯上个月下令增兵动员令，并且扬言要使用核武保卫国家领土之后，美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美国军方正在或者计划采取一系列的行动阻吓俄罗斯，其中包括直捣克里姆林宫核心区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斩首行动。报道引述官方人士消息说，华府考虑在普京使用核武的情况下对他展开不同的反制行动，其中以斩首普京的选项最为激进。消息人士说，若果俄罗斯先动用核武，拜登更倾向选择使用非核武，除非美国受到全面攻击，否则亦都不会禁核武制。而非核选项就涵盖动武和不动武的层面，包括在经济上完全孤立俄罗斯。据了解，目前最重要的是非核军事选项，通常是使用常规武器、特种作战以及网络太空攻击，包括直捣克里姆林宫中心，对普京发动斩首行动。而另一方面，令电力网全部瘫痪的电磁脉冲技术亦不是美军唯一的可用选项。由于当代的核武越做越细，例如美军新式的低当量三叉戟核弹头都已经部署在潜艇可以发射的弹道导弹。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佩卓斯星期日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动用核武，美国和盟邦会坚定摧毁在乌克兰的俄军和装备。英国卫报指出，已经退役的四星陆军上将佩卓斯表示，他并未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倾到美方可能怎样回应俄罗斯的核升级。佩卓斯向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这只是一个假设，我方应该会透过领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做集体行动以及回应，将会铲除我们在乌克兰还有克里米亚战场上可以见到和识别到的所有俄罗斯常规部队以及黑海上面的每一艘军舰。佩卓斯被问到，俄罗斯若果在乌克兰发动核武，是不是会将美国和北约卷入这场战争？他表示，这不会是触发北约第五条款集体防御的情况，因为乌克兰仍然不是北约会员国，但是美国和北约会一致回应。不过他亦都坦言，动用核武产生的辐射恐怕会波及在第五条款保护下的北约国家，这亦都有可能被解释为攻击到北约会员国，从而引发集体防御。针对扎波罗热核电厂厂长穆拉修夫被俄军逮捕和俘虏一事，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正在要求俄罗斯将他释放，强调他被拘留会威胁到核电厂安全和防护。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星期六表示，穆拉修夫在9月30号被俄方巡逻队逮捕， 国际原子能总署随后回应，俄罗斯已经证实这件事，该署亦在星期六深夜发推文指出，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表达希望比穆拉修夫能够迅速安全回家，并且能够恢复履行他在核电厂的重要职务。该署亦已经与有关当局进行联络，寻求就穆拉修夫暂时受到拘留进行磋商，强调这件事对他本人、对核安全和防护标准都会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此外，国际原子能总署星期六提到，署长格罗西下星期可望就扎波罗热电厂周围建立安全区一事，分别前往莫斯科和基辅进行会谈。北韩近期以罕见的频率多次发射弹道飞弹之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星期日就事件表示，今后北韩可能会做出更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包括进行核试在内。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松野星期日当日视察了取县米子市日本民众松本京子被北韩绑架的现场。他对传媒表示，日本民众被北韩绑架的问题是目前岸田内阁最重要的议题，期待包括绑架问题、北韩开发核武和弹道飞弹等各项悬而未决的事项能够持续解决。而北韩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四度发射弹道飞弹，发射频率之多已经是前所未见。松野谴责并且强调北韩的行为是无法被容许，他认为北韩今后还可能做出更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包括进行核试在内。而有关北韩的军事动向，松野亦都强调，日本政府将会持续与美国等密切合作，全力搜集必要的资讯进行分析，并且加强警戒监控，以确保日本本身的安全。在10月2号巴西举行的总统大选，目前已经点算超过 99.5% 的选票当中，左翼总统候选人卢拉已经取得大约 48.31% 的选票，而现任总统博索纳诺就获得 43.3%， 前者领先大约5%，但是领先优势不算大。在巴西的选举制度，首轮投票若果彻底获胜，卢拉需要超过 50% 的得票率，而如果没有候选人取得超过 50% 的选票，两名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将会在10月30号进入第二轮投票，但是领先的卢拉得票未能达到上述门槛，因此未能赢得这一轮投票和即时宣布成为新总统。2号当日巴西总统大选点票的时候，在先前的点票期间，卢拉一度落后，后来才开始居上，在点票超过九成之后开始超越博索纳诺。巴西当局已经确认10月30号两人将会进行第二轮选举，届时得票较多的候选人会正式当选总统。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有知情人士近日指出，美国药厂莫德纳考虑商业和安全疑虑因素，拒绝向中国交出该公司针对中共病毒的 mRNA 疫苗配方和核心技术，因此放弃中国市场的谈判。相关谈判在过去两年进行，中共已交出疫苗的核心和知识产权为市场进入的先决条件。报道指出，北京向国外疫苗制造商提供在中国销售的两种渠道，一是将技术全面转移到中国本土制药公司，否则就在持续掌握关键技术底下和中国企业合作建立生产线。知情人士提到，莫德纳高层因为担心中国合作厂商出现制造问题，因此选择商誉，而不愿意向中方合作的企业交出疫苗配方，因此放弃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努力。而另一个实例是德国药商 BioNTech， 虽然2020年和上海复星医药达成协议进行临床试验和疫苗销售，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伙伴关系底下， BioNTech 仍然选择保留该知识产权的控制权。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计划访问拉丁美洲一个星期，重申美国的地区承诺，他还将出席一个 部长级峰会，并就移民、毒品走私、疫情后复原、气候变化和委内瑞拉危机等地区挑战议题举行会谈。布林肯第一站将访问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新左派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表示美国领导的缉毒战争是失败，呼吁采取新的国际方式。布林肯访问的第二站是智利，前抗议领导人加夫列尔·博里奇今年较早时候当选智利最年轻的总统，在政治动荡中保证宏伟的社会改革。布林肯在智利将出席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将在会上推动通过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新决议案。布林肯之后将访问秘鲁，左派人物佩特罗·卡斯蒂略去年就任秘鲁总统。秘鲁外长兰达对路透社话，和布林肯的讨论议题包括民主治理、打击毒品走私和移民。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条约，将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地区纳入俄罗斯版图，包括顿涅茨克、克尔松、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中东欧九国包括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蒙特内哥罗、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总统在2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行径，并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九个国家其中的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领土位于北约东翼和俄罗斯为邻，另外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两国和乌克兰接壤。九个国家的总统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支持北约14年前所做的相关决定，支持乌克兰在未来加入北约。北约是由跨大西洋30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根据北约第5条规定，凡一个成员遭受攻击就等同所有成员都受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witter 上发文感谢这些中东欧国家支持。印尼东爪哇省马朗市一号举行的足球比赛，主队输了给宿敌球队，引发球迷暴乱，进而发生推挤和踩踏，导致至少125人死亡、323人受伤，是全球体育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现场画面显示，裁判吹起中场哨之后，球迷开始冲入球场，从零星肢体冲突演变成大规模暴动。不单止现场警察遭到攻击，还放火烧场馆周边汽车。警方抵达现场之后，以催泪 gas 驱散群众，球迷四散奔逃，多人在逃跑中跌倒被践踏致死，亦都有好多人是在众人涌向出口时候窒息而死。印尼当局赛前为了避免发生暴动，一度禁止帕尔斯巴亚球队球迷购票，但是后来不单止放水，还超卖大概4000张门票。事发的体育场只能容纳38000人，当日他是卖出了42000张门票。印尼总统科多多已经下令甲级足球联赛全面停赛，直到调查完成为止。国际足总在事后发表声明，向罹难者和家属致哀，并表示警方不应该在球场使用压制人群的气体。英国日益担忧中共涉入英国关键国家基础设施。英国每日电讯报一号报道，英国商务大臣内斯莫格认为，中共国有企业持有英国西北电力公司 ENW 35%的股权，会引发 国安风险之后，他已经限制英国西北电力公司可以同中共国企分享的信息，并限制中共任命英国西北电力公司高层的影响力。英国西北电力公司拥有同营运为英格兰西北部家庭分配电力的电网。纳斯莫格根据今年年初先至刚刚生效实施国家安全投资法介入这件事，并且9月29号发布最终命令，指这个交易引发和严重资产安全有关的国安风险。这项命令在缓和风险方面是必要和适当的。2019年开始，中共透过国新国际投资公司 CNIC 和其他投资人取得英国西北电力公司大量股权，并将部分持股转让给中共国有央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另外，根据了解，英国政府亦都正试图阻止中国国有电力公司中国广核集团参与规划中的 Sizewell C 核电厂和其他未来核电厂计划。近来，社群媒体平台 Reddit 不少用户反映 Google 翻译中国版疑似下架。香港网络媒体01在3号报道，由于香港区 Google 翻译在中国境内被防火墙封锁， Google 翻译中国版终止，意味着中国用户如果不翻墙，开启 Chrome 浏览器和 KO Reader 文件阅读器无法使用翻译功能。2010年因为内容审查争议导致 Google 和中共政府谈不拢，最终关闭中国版网页搜寻等主要功能，转用香港域名及伺服器为中国用户提供简体中文服务。 Google 退出中国也都成为当年最受中国网友关注的大事。自此，中国用户使用这些功能次次都被防火墙干扰，用户搜寻关键字页面总是被网域名称系统污染，而 Google.cn 的首页提供的剩余翻译和地图两项功能是经过当局批准得以维持，直至先后关闭。目前 Google 在中国还保留广告开发者社区、Android 开发者社区等服务，但这些主要是支援 Google 在当地的开发者客户。
乌克兰军队礼拜一在本国南部赫尔松州夺回第涅伯河西岸村庄，取得新一轮重大突破。数千名俄罗斯军队的补给线面临危险，乌军在一日内向前推进多达40公里左右。在赫尔松州取得的新一轮胜利是乌克兰自战争开始以来在该国南部取得的最大一次进展。最近几个礼拜，乌克兰军队在东部亦有类似突破，扭转了战争趋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克兰收复俄罗斯宣告兼并领土范围内的乌克兰东部重镇利曼，代表乌克兰正取得进展，有能力击退俄军。此外，中欧和东欧九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国的总统宣布，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行径，并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消息人士礼拜日对路透社表示， OPEC 将在10月5号维也纳会议时考虑每日减产超过100万桶石油。这一数字略高过上个礼拜的预估，预估为每日50万至100万桶。考虑减产的背景是油价从今年3月触及的多年高位下滑，以及市场波动。今年8月 OPEC 的实际领导者沙特阿拉伯首次表示有可能减产以调整市场。 OPEC 秘书处星期六发表声明称，这个23国联盟定下10月5号星期三在维也纳总部举行会议，这个是自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摩根大通等银行表示，OPEC 可能需要将日产量至少降低50万桶才能够稳定油价。 与会代表说，在部长开会之前，不会就削减石油产量规模作出最终决定。10月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了几日前对奥斯丁的专访，再次谈到拜登关于军事保护台湾的问题。对此，奥斯丁表示，美国军方时刻准备好保护我们的利益，并履行我们的承诺。拜登在9月18日播出的 CBS 专访中表态，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这个是拜登自去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至少第四次在公开场合作出同样的表态。针对中共对台威胁，奥斯丁认为中共不会立即入侵台湾，但中共正试图通过在台湾的军事活动建立新常态。他说，中共军试图跨越台湾海峡中线的次数增加，在台湾周边亦看到中共更多的海面船舰及海域相关活动，这个值得关注。印尼警方日前以催泪弹平息球场暴动，之后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25人死亡，323人受伤，已经有9名警员被停职。总统佐科威下令赔偿每位死者的家属5000万印尼盾。这种事故酿成至少32名孩童死亡。随着民众对警方越来越不满，印尼首席安全部长马福宣布组成任务小组进行调查。印尼国家警察发言人德迪礼拜一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国家警察总长指示，东爪哇警察首长已将9名警员停职，他们全部受到调查。德迪还说，已经有28名警察接受侦讯。亚马逊礼拜一推出了一个名为 Amazon Access 的新购物门户网站，专为接受政府援助的低收入购物者设计。顾客可以在该网站上找到 SNAP、EBT、亚马逊预付等支付选项的信息，并为任何顾客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折扣和优惠券。亚马逊同时宣布将低收入门户网站的 Prime 折扣会员计划改名为 Prime Access， 符合条件的客户可以在 Amazon Access 上注册使用这项服务。在飓风伊恩袭击佛罗里达州西海岸一个礼拜之后，当地里郡治安官马塞诺礼拜一宣布，该县目前已经确认54人死亡，这个令到佛罗里达州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94人。礼拜一早上，佛罗里达州约有60万户家庭和企业处于断电状态。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部门礼拜一表示，目前的目标是在礼拜日之前为电力线路和其他电力基础设施完好的客户恢复供电，但不包括受飓风破坏并需要重建的住宅或地区。据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机构称，全州已经有超过1600人获救。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处长迪克里斯韦尔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好提供大力帮助，并将优先关注佛罗里达州的受害者。飓风登陆之后，该州是第一个受到严重影响的州。拜登和第一夫人计划在礼拜三访问佛罗里达州。一个月来，加州汽油价格连续上升，几乎触及6月份的最高位。为缓解油价高涨的压力，州长纽森上个礼拜五宣布，炼油厂可以开始销售冬季汽油，并呼吁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这个礼拜一，加州常规汽油价格是每加仑6.382美元，略高过昨日，比一个月前上升了1.128美元，比一年前高出1.975美元。全美常规汽油平均价格是每加仑3.79美元，同一个月前相比几乎没变化，比一年前高出60美仙。加州官员解释，油价上升的原因是因为计划内和计划外的炼油厂维护导致了汽油产量下降所致。加州有四个地方的炼油厂处于停产状态，其中三家正在做定期维护，一家就发生故障。油价压力下，州长纽森已经批准炼油厂提前销售成本和价格相对较低的冬季汽油。冬季汽油一般是从11月份开始上市。 Daily City 一名70岁的亚裔婆婆近日 遇到入室抢劫，毕生的积蓄被抢走。监控录像显示，这位婆婆正在门外的梯级上为植物淋水。她走入屋，突然间一个穿着施工背心、戴着安全帽的男人走过来。这名男子试图伪装成 PG&E 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位婆婆当时没有让她入门，但是之后又有两个人翻墙进入她的后院。当老人试图跑到屋前的时候，那个穿着公用事业工人制服的男人打开前门。老人的孙女话俾媒体知，佢嫲嫲嘅屋企被洗劫一空，一生嘅积蓄被盗取。呢一件事为佢嘅家庭带嚟创伤。嚟自一名家庭成员行车记录仪嘅另一段影片显示，三名疑犯抱住赃物离开。Daily City 警方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他们还确认这个城市发生了几宗疑犯扮成公用事业员工抢劫的案例。英国政府礼拜一宣布取消对年收入超过150,000英镑人士的减税措施，维持原来45%的税率。英镑应声上升，升至1英镑兑1.1212美元。英国卓惠斯政府提出的大规模减税增长计划受到强烈反对，并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后，财政大臣克沃滕礼拜一公布撤回计划中取消45%最高所得税的部分。一个礼拜前，卓惠斯政府提出了成本高达450亿英镑的减税计划，震惊了世界。内容包括削减多种税收，例如个人收入所得税、公司税、印花税等，希望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这个是英国50年来最大的一次减税计划。过去几日，英国央行以购买英国政府债券介入市场，以压低利率并撑住英镑跌势。目前英镑对美元已经贬值到1985年以来新低。加拿大政府正在对34名伊朗人同实体实施制裁，包括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道德警察。加拿大联邦政府在礼拜一发布的一份新闻公告中说，这些制裁是为了应对在伊朗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对妇女的系统性迫害，特别是伊朗所谓的道德警察所做的骇人听闻的事。这些行为导致马萨·阿美尼在他们的监护下死亡。公告中说，伊朗严重且持续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众所周知，并有据可查，包括公然无视人类生命。制裁措施包括冻结目标个人和实体在加拿大的任何资产，禁止与他们进行任何交易，禁止他们进入加拿大。
周一，联合国表示，如果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继续加息，全球经济恐怕开始衰退，并将开始长期停滞。印度央行上星期五表示，继新冠开始以来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全球经济正面临第三次重大冲击，其形式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央行开始不断加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 UNCTD 在关于全球经济前景的年度报告中表示，如果美联储坚持快速加息，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的伤害。该协会预计基准利率每上升1%，富裕国家的经济产出就会减少 0.5%， 而贫穷国家的经济产出在之后的3年里头会减少 0.8%。 联合国机构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月份的 2.6% 下调至 2.5%， 并预计2023年增长将放缓至 2.2%。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专家指，二十大第一个观察重点不是习近平三连任。敏感时刻，德议员访台，专家说释放重磅信号。 中共十一国商日，海外抗议声浪四起。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日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讲到习近平是否大权在握，能不能够取得第三任期等敏感话题。对于习近平三连任，张五岳认为是一定的事，原因很简单，中共政治体制最大的特色就是没什么政治素人。一个领导班子一定要经过历练，因此要担任中共总书记最高领导人，就一定要先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五年，而且他同时还要兼任国家副主席，以所谓被委国家元首的身份建习。更重要的是，他同时还要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也就是说要接任所谓最高领导人的人必须要同时身兼三个职务的历练。但是由目前十九大以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习近平又怎可能将棒交给其他人？既然习近平最高领导人不变，其他边个做常委、边个做国务院总理都不足以影响未来的政策。因此张五岳认为二十大重点不是看常委组成，二十大的第一个观察应该观察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准备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交棒。若果习近平有这样做，今年二十大就要挑选60年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需要任命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且在出年或者后年接任国家副主席，最迟在2025年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五岳表示，若果这三个位置是由三个不同的人担任，基本上可以断定习近平在2027年仍然不会交棒。张五岳评论说，由于习近平集权的方式、权力集中的程度相对于以往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人会将习近平的一言一行或者他个人身体状况和整个中共政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由目前来看，中共会不会内部发生问题，经济才是重中之重。历次中国大陆政治上发生比较大的波动，大概都是因为经济出现重大问题。德国联邦议院友台小组星期日抵达台湾，开始为期5日的访问。当日中共外交部提出抗议。据德新社报道，中方发言人说，中国政府正在敦促德国议员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立即停止同台独分子交往，并且说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代表团团长韦尔斯回应说，问题不在于访问民主的和平之旅，而在于一个紧张的独裁政权的过分夸张反应。代表团成员之一、联邦议院绿党籍议员斯蒂芬临行之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表示，此行的目的是向台湾展示我们的友谊。他说，在中共威胁台湾之际，如果我们不去访问台湾，对台湾将会是一个负面信号。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向本台表示，国会独立于行政部门，因此议员访问台湾，中共没有理由提出反对。他说，我们要知道外交官、外事馆、外交部这些是建立在行政部门下面，如果透过议员访问台湾的方式，那其实行政部门可以说那是民意的展现，我们没办法干涉。今次访问台湾的德国代表团由6名议员组成，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他们来自德国不同党派，这表明台湾受到德国跨党派的支持，这是继佩洛西访问台湾、法国国会访问团之后又一欧洲重要国家访台。据报道，德国代表团受到高规格接待， 将会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院长游锡坤以及外交部长吴超涉见面。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德国亦都积极修正该国的立场。以前是美国中共在和解之后，德国想要将汽车买去中国市场，但是现在美国和中共的关系转变成对抗，而且中共和俄罗斯的准军事同盟等于是全球威胁，再加上俄罗斯对德国的能源已经切断了供应，所以德国对得罪俄罗斯也都没什么担心。所以德国现在要重新归队，站在英美民主自由阵营这边，对抗专制，对抗侵略，对抗这些破坏国际秩序现状的力量，这也是德国想要发出来的政治信号。当欧洲感受到安全威胁的时候，德国希望能够做一个带头一个，不再被其他国家带着行。王燕伦指出，近期中共在同其他国家互动的时候一定会提一中原则，他很努力想要守住一中原则，但是其实已经面临守不住的情况。王燕伦举例说，较早前中共外长王毅会见新加坡外长维文之后，中方声称一个中国是新加坡一贯的立场，新加坡明确反对台独，但是新加坡官方新闻稿虽然说他支持一中反对台独或者改变台海现状，但是在一中的叙述就刻意使用美国政府惯用的一中政策，而不是中共主张的一中原则。吴家龙表示，中共的一中原则已经名存实亡，他必须要去适应一个后一个中国时代的外交环境。他如果再坚持一个中国的话，对台湾高压姿态继续下去的话，中共自己就没路行，他的国际空间会越缩越细。10月1日，中共国商日这一日，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多国都有港人、藏人和维吾尔人上街示威游行，抗议中共打压人权，迫害少数民族。有示威者直言10月1日是黑暗日，不值得庆祝。综合传媒报道，英国各地在1日当日至少有15场向中共说不的抗议活动。伦敦游行大约有300人参加，示威者沿途高叫中国讲大话、中国可耻等口号，并且在中共大使馆外焚烧5星旗。香港民众王小姐一家三代都有参与这次游行。她表示，10月1日这一日代表香港人因为中共失去自由，全世界很多地方的自由都被中共剥夺。她并且直言，这个是恐怖邪恶的政权。伦敦维吾尔人代表马克穆特说，维吾尔人即使人在国外也都依然受到中共威胁。他呼吁国际社会能够有实际行动力挺被中共迫害的人士。另外，在法国、西藏、维吾尔、香港、越南、南蒙古和台湾等12个协会，过百人亦都在巴黎的中共大使馆前参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举办的全球行动日，手持中共殖民下国家的黑暗日等标语，高叫民主、自由、反殖民、反种族灭绝等口号。其中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增曲真向中央社表示，10月1日是黑暗之日，象征为期接近一世纪的打压、反人道罪和侵害人权。维吾尔社会学者瑞涵指出，十一不单止对维族、藏族，甚至对台湾来讲亦都是黑暗的一日，即使相对独立，但是亦都面临中共日益严峻的威胁。法国生态绿党法兰西岛区顾问布里亚奇到场支持抗议活动，他表示台湾是独立国家，毋庸置疑，希望台湾人能够拥有自由民主、完整主权。据报道，在美国白宫前亦都有维吾尔族权益运动人士 手持停止中共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等标语，来抗议中共打压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少数族群。奥地利维也纳的中共大使馆外亦都有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共十一长假期通常会有很多人休闲外游，而今年的十一就有1500多个小区被封控。天津当局通告，十月三号起全市展开全民核酸检测。官方数据指，前两日天津新增31宗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知情人士田先生三号向本台表示，天津疫情管控是68个高风险区隔离，针对的都是小区，大城市的话，如果出现的零星感染区多了，基本上他就会将整个分区全部封控，因为传染开之后，中国人的恐慌情绪比外国人恐慌情绪严重得多，再加上最近20大要召开，是不是他那个关卡就更严重。当地民众上传网络的影片显示，民众逼逼劫劫排队做核酸检测，一些小区和街道焊了钢板封死，街道两边的铺头亦都没有开门。10月2号，河南省南阳市的释川县发表公告，由于10月1号县里面发现一个密切接触者，全城的公共汽车、客运车和的士都暂停行驶。有网友表示，对一种危险性已经降到感冒级别的病毒，为了一个密切接触者，全县所有公共汽车停驶，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抗疫措施。据彭博新闻统计，至到10月1号，中国大陆有864个疫情高风险区和720个中风险区，累计有1566个地区的居民在11长假期被迫足不出户或者是人不出区。不少人在道身今年假期不是被困在屋企，就是排队做核酸检测。甘肃省兰州市荣光郡等多个小区居民十一发起抗议，居民自行打开大门冲出小区。二号，深圳市福田区沙咀小区居民抗议当局禁止非本小区居民进入，影响铺头生意。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共的防疫没有一个标准，什么时候封，什么时候解，完全是一种政治需要。10月3号凌晨，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发生4.3级地震，而就在9个钟头之前，距离北京更近的天津才刚刚发生过2.2级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10月2号下午4:07，位于北纬39.1度、东经117.63度的天津滨海新区发生2.2级地震，震源深度11000米。由于震级较细，天津居民没有太大感觉。有网友发微博表示，地震时候毫无感觉，只是下午的时候有些心慌慌。随着天津地震，3号凌晨1:49，位于北纬38.35度、东经113.7度的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亦都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到10000米，震央距离山西孟县40公里，距离石家庄平山县41公里，山西阳泉市区56公里，石家庄市区74公里。而在平山县和周边的震感明显。大陆媒体报道说，石家庄市震感较为明显，保定市、邢台市都有震感。有当地居民表示，自己住在20楼，地震时候屋里面摇晃明显，泊在楼下的电动车都响了。根据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有些房屋在地震中受损，墙壁裂开，还有些在餐馆吃饭的人感受到摇晃之后立即冲出门口避险。地震发生之后，河北省政府由10月3号4:20起启动省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为拯救经济， 英国政府出台了5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却导致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近期英镑对美元汇率盘中一度重贬约 4.5%， 现在英镑对美元的兑换价是 1.035 美元，创下37年来的新低。有报道指出，英镑崩跌在各国引发了货币贬值、债券下跌的连锁反应，将波及美国、亚洲和其他欧洲国家。下面来看报道。
据日经新闻中文网的报道，对英国的经济对策，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行长博斯体克 Ravel Bostic 警告说，感受到经济带来不确定性的隐忧和恐惧。报道指出，这种源自英国的金融市场混乱将波及支撑世界经济的美国。美国长期利率一度超过 3.9%， 降至12年来的最高水平。联邦储备局的货币紧缩政策加上英国引爆债券抛售潮，令利率上升趋势难以扭转。但是面临更严峻问题的是欧洲。报道称，为应对通货膨胀，欧洲各国动用财政资源的趋势正在扩大，再加上货币贬值，欧元对美元创出20年来的新低，加剧了能源价格上涨等走势。目前欧洲的物价涨幅超过美国，9月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的物价涨幅超过 10%， 波罗的海的三国超过 20%。在通货膨胀挤压低收入者生活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在经济层面下不得不依赖财政刺激。实际上和英国差不多，其他欧洲国家都面临货币贬值和利率上升同时出现的双重困境。日本野田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指出，即使这些国家实施财政刺激措施，但如果利率上升，支撑经济的效果亦将大打折扣。 SMBC 日兴证券的外汇与债市资深分析师野田慎则认为，英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缺乏一贯性，正在导致诸多矛盾。以英国起点的市场动荡将显出，在压制通胀的同时维持经济成长是难以做到的。最后英镑崩盘影响的还有亚洲国家。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援引美国前财长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的话讲，目前市场的风险和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境况相似，好像英国这些咁重要的国家出现状况，可能会衍生出超过预期的冲击。萨默斯警告说，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国家是日本，因为矛盾的货币政策恐怕将会导致危机。
近日，中欧和东欧九个北约会员国的总统表示，他们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的行径。同时，乌克兰军队在南部克尔松取得开战以来的最大突破。下面来看报道。
中东欧九国总统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重申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不承认亦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企图并吞任何乌克兰领土的行径。这九个国家包括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黑山共和国、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对此，时评人蓝述说，西方国家从人道和和平的角度出发，不愿意将俄乌战争全面升级为核战争。在这种情况之下，俄乌之间逐步停火，重开谈判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双方最后有可能以目前各自的实际占领区为边界进行停火。而作为乌克兰未来安全的保障，乌克兰将被容许加入北约。俄乌战争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以乌克兰失去的四个州的领土为代价，获得加入北约的资格。据塔斯社3号报道的最新战况，乌克兰反动反攻已经夺回了克尔松俄军控制下的阿尔汉格尼西克和莫罗里比夫卡两座城市，另外还有战略要地里曼。俄罗斯在克尔松扶植的官员证实， 烏軍奪回了第涅柏河西岸一些村落，莫斯科數日前才強行兼併這些佔領區，如今遭烏軍開闢第二重大的前線，迫使俄軍起手佔領地。烏軍在一日之內向前推進了多達40公里左右，這個是俄烏戰爭以來烏克蘭在南部戰線的最大突破。俄目前所佔領的土地面積竟然比戰爭初期少了3000平方公里，而在近日舉行的公投的四州中，頓涅茨克和扎波羅熱大部分地區仍然在烏軍掌握之中。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 NBC 節目中說，這個代表烏克蘭正取得進展，有能力擊退俄軍，這個是因為有勇氣，因為他們的勇敢和能力，當然亦因為美國和其他盟邦一直提供的先進武器。此外，在俄羅斯部分動員令中被強制公投的四州居民，俄要求凡是符合年齡、身份資格和身心健全的男子，不理有沒有經驗都會被強制從軍。烏克蘭官員先前一直警告，俄羅斯計劃在被佔領的地區徵召烏克蘭人當炮灰。近來俄政府被指控將毫無經驗的俄羅斯人民推上戰場，簡直就好像人肉盾牌。俄聯邦安全局 FSB 官員說，已經有超過26萬逆鄰俄國人出逃，比在烏克蘭前線打仗的近19萬名俄軍還要多。另外，上個月俄烏交換戰俘時，普京親自下令用215名戰俘換回他的好朋友梅德韋丘克，但是這項決定激怒了俄聯邦安全局，痛批根本就是錯誤的決定，就連車臣的領導人亦抱怨普京當初應該要找他商量。 CNN 表示，目前普京的唯一選項就是宣布勝利並按照自己的意思離開，但要做到這一點，他就必須獲得地面戰的重大戰果，才能夠向民眾有一個交代。
10月1日，從事影視行業50多年的美國知名導演威爾遜夫婦在紐約上州 Middletown 劇院觀看了獲得12項國際大獎的藝術電影《演員夢》的首映。下面來看報導。
他說，他觸動了我的心，演員夢誠懇、乾淨、直接，令人精神昇華。在我早期的職業生涯中，有一個同影片主角林月美非常類似的經歷，之後這個經歷的記憶一直圍繞在我身邊好多好多年。你知道它具有破壞性，是一個會傷害人的東西，但是你不可以被那種報復、憤怒和焦慮的情緒伴隨一生，你必須放開它。他認為每個人在他一生中都會或多或少經歷過一些痛苦、波折，有些負面的記憶需要及時釋放出來，否則會傷害自己和別人。大衛表示，我好喜歡演員夢，中國電影和美國電影有不同的風格，有很不同的講故事的方式，最令我感動的就是每個人的關係以及所表現出的寬恕，你知道，尤其在影片結尾所表現出的同情心。大衛威爾遜 David Patrick Wilson 目前是威利吉利電影製作公司 Willy Gilly Productions 的導演，早前他曾在舞台上演出，當過電影、電視演員，亦自己寫過劇本。他說，我曾在世界各地工作過，在歐洲工作過，在中東工作過，一直都在電影、電視和舞台上工作。演員夢是新世紀影視繼歸途後隆重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劇中兩位女主角馮娟和鄭雪菲先後獲得加拿大多倫多 Alternative 國際電影節 ALTFF 2022春季評選的最佳女主角，以及美國金畫面國際電影節 Golden Pictu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月度評選的最佳女主角。美國金畫國際電影節 American Golden Pictur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評審在專業影評中對導演和整部影片給予極高的評價。此外，該片還獲得了最佳服裝設計、最佳故事長片榮譽獎在內的眾多獎項與提名。他的主題曲《歸航》還入圍了2022年度白克班國際電影節 Brookbank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最佳原创音乐提名。最后，威尔逊夫妇极力推荐大家前嚟观看。佢哋话：你知道我绝对推荐一部好杰出嘅电影，你真系会好喜欢佢。此外，仲有一啲观众对本台话：早前纽约 Middletown 嘅首映门票好早就已经售罄，主办方喺10月1号当日又加演咗五场，接住落嚟喺10月8号同9号仲会喺布鲁克林 Brooklyn 嘅 Kent Theatre 有三场公映，第一场系8号星期六下午3点，第二场系下午5点半，第三场系9号星期日下午3点。购票可致电646-886-1871。646-886-1871。
印尼上周末发生球场暴动，并演变成踩踏事件。根据印尼教育文化部发布的官方信息，因为这场比赛的踩踏事故，丧生的人数已经上升至448人，并且这个数字还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依448名逝者中，甚至仲有32名儿童，最小的只有3岁，并透露门票有超卖的问题。下面来看报道。
印尼政府如今面临各方压力，必须对这一场严重的足球灾难的发生做出解释。长期以来，暴力和流民行为一直是印尼足球的特点。10月1号在东爪哇小镇马良市发生的这一场致命的踩踏事件，令这个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起因是主场球迷在球队输波后冲入场中，警察发射催泪瓦斯试图控制局势，恐慌的观众为了逃离过度挤迫的球场，因此引发踩踏事件。但印尼首席安全部长马福在 Instagram 的发文中表示，以那个体育场的设计可以容纳38000人，但当日卖出了42000张飞。路透社报道，据一名印尼高级部长表示，政府预计向受害家属提供5000万印尼盾赔偿金。总统佐科维多多的办公室表示，赔偿金将会在一两日之内发放。国际足球总会 FIFA 表示，那个意外对所有相关的人士来讲都是黑暗的一日，并要求印尼足总相关单位针对意外提出报告。国际足球总会的安全条例中规定，管理人员或警方在比赛时不得携带或使用枪支或人群控制气体。
芬兰唯一和中国银联合作的 Nokus CMS 公司 Nosto 网络的自动提款机将停止为银联卡提供服务，原因则是俄罗斯人对现金的需求增加。下面来看报道。
Nokus CMS 指出，近几个星期俄罗斯人在数小时内清空了芬兰东南部的自动提款机，根本来不及补充现金，而提款的现金数量非常之大，不可能是在芬兰购物的俄罗斯游客。 Nokus CMS 表示，我们已经和合作伙伴银联达成协议，自今日起，芬兰的 Nosto 网络的 ATM 将停止为中国银联卡服务。自俄乌开战以来， Visa、 Mastercard 和美国运通 Amex 等国际支付系统终止和俄罗斯信用卡机构的合作后，中国银联卡开始在俄罗斯受到欢迎。芬兰的 ATM 服务由两个网络提供 Otto 和 Nosto。 中国银联在2020年6月23号宣布和 Nosto 网络在芬兰开始合作。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